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四章。那士师记的第四章有一个新的士师出来了，就是底波拉。那底波拉呢是一个女士师，那这是圣经里非常独特的一章，因为圣经里讲到女先知女士师呢非常有限，那这个是所有记述里面最详细的一个。在以色列的后期的时代呢，有一个叫户勒大，在耶稣的时代呢有一个亚拿，但是描述的都非常简略，唯独底波拉呢作为一个士师的之一，用整个一章四章来讲了，第五章呢还写了底波拉和巴拉的歌。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神是怎么看待女士师或者说姊妹做头这件事情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故事。那故事的情节呢我们读原文就能够知道。大概的简略呢就是结构上和前面的事实是一样，以色列人悖逆了，神差敌人来欺压以色列人，这一次呢是20年了，又比前面长一些了。同样呢以色列人也呼求耶和华，神呢怜悯临到，就兴起了一个士师，叫女先知，叫底波拉。第四节，她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在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她住在呢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伯特利是神的同在的地方啊，所以她是借着这些地名呢也显明她的，她是一个敬虔的妇人，那她是跟随神的。然后呢故事往下呢就是他告诉一个叫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把他招来。招来干什么呢？让他领10000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上塔波山去打敌人。因为这个故事呢和前面三个事实的区别是，前面是都发生在南部啊，这一次呢已挪到了北部。因为他讲的这两族人呢都是地都是分在北面的。那拿弗他利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都是出生在北部，也就是拿弗他利地，也就是加利利地。所以他带领10000的这个拿弗他利人和西伯伦人呢去到塔伯山去跟敌人打。但是巴拉的反应就是我不去。第八节，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呢我就不去。说明了巴拉的属灵的信心呢是建立在对底波拉的信心上，不是直接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他信神，但是通过一个中介，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信心小的基督徒啊，我们是看见人多过看见神。那底波拉也同意了，那同意了呢，但是他说了，说这个巴拉最后呢，他得不着所得的荣耀，因为神要将西西拉，也就是敌人的将军，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后面就解释了怎么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11到16节呢是在讲敌人是怎么被打败的。这里呢最可能被打败的原因呢就是巴拉带着人冲下来的时候呢神在他前面行。就借着因为敌人是到了基顺河啊，西西拉聚集，第13节，西西拉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亚舍罗出来到了基顺河。从第五章，明天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应该是使基顺河突发了洪水啊，因为铁车人在平原是打不过的，所以神可以，神怎么打过呢？神就使所有的车或者被水冲走啊，或者可能就陷在淤泥里，总之车就变成了摆设啊。那这样的一个翻转呢，就使得敌人就一败涂地了啊。从17节到本章的最后呢。就是在讲为什么被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讲了这个细节啊，一个妇人叫雅意的用了他智慧和力量杀死了将军西西拉这个故事就结束了。那这一整段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点呢我们就不再分享，就是每一个事实的结构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有过分享了。但是从这开始呢，这个事实有特点，我们刚刚讲了是个女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神是不是也愿意就兴起 女先知或者说女的属灵领袖，女人做头是不是可以呢？从底布拉这里好像例子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细读底布拉的故事就知道这不是神的本意啊。这个故事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告诉我们神的本意是什么。神真的顺序就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就是这样的顺序。所以底波拉是守着这个顺序来做的，所以他先找的巴拉，巴拉拒绝不肯。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当时在全以色列找不到一个男人能站得起来了，这就是士师时代很多侧面表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后面我们还会更多的细节出来啊，就下一个这个先士师起来的时候，基甸起来的时候有基甸的问题，那等到参孙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情况，那等到后来，那些这个很多这个很糟糕的事情起来的时候，以色列的情况又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过程中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就是当神先要找，还要找一个能带领全以色列的男人能找到，找来找去找不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巴拉，巴拉还要相信底波拉。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呢，你要不上仗，不去上战场呢，我就不肯去。这个我们今天觉得好像挺不可理解的，但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讲一个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同时他也在讲属灵的情况。我们今天呢的确也是看见在教会里呢，那弟兄是少姊妹是多因为呢的确呢弟兄更加骄傲一点对神谦卑更难一点，那姊妹呢在自己的环境里呢相对可能容易谦卑一些需要神的这个场合更多一些，或者更容易依靠神一些。但这个不是理由，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一样的，就像他盼望巴拉起来，他甚至鼓励巴拉起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弟兄们，我们要知道神的呼召总是男人要去打仗的，那让女人去打仗呢总是很羞愧的。这个仗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更多的会认为呢，所以在第四章呢，神是真的把这个顺序的结构呢讲得非常清楚。等会我们会再去看一段新约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经文就跟这个里面的教导是一模一样的，跟第四章当我们想到巴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巴拉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也很勇敢，他最后真的也是拿起枪去上战场，是他去打的他也是凭着信心冲下了山，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得相信神在前面会帮他把铁车解决掉我们不能抹掉巴拉的这个信心，而且在希伯来书里面巴拉也是信心的伟人之一巴拉的这个信心已经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弟兄们能够仰望才能见的，我们根本没资格去说巴拉。那巴拉在打铁车的时候，900辆铁车，我想一想，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他们只能躲在山上，铁车上不了山，所以呢，他们从山上冲下来，本身就是一个超乎这个西西拉，就超乎敌人将军想象的事，这不就找死来的。就如果不是西顺河突发洪水，那这个铁车冲过去就直接就把巴拉的军队全灭了一万人五万人都灭了，因为车在平原就是无敌的，更何况有900辆。所以巴拉是凭着信心先冲下去，他相信神在他前面，那神也的确在他前面把铁车解决掉了，那他就是过去收拾步兵，那他们就而且步兵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因着洪水已经彻底被消灭了，消除了，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去摘取神的这个胜利果实的。但这前面呢，他是凭着信心先走出去的，这个就跟后面每一次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情形都是一样甚至有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奏着乐队走在前面，就看见敌人就在前面就被打败了，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都能看见。但在这里呢， 巴拉不是一个信心小的人，但他的信心是建立在有形的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富人底波拉。那底波拉是怎么样成为大家的领袖呢？就是因为每个人当他都去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底波拉诚实的跟随神的道去行，他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在过一个与神同在在伯特利的生活。士师时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应该也就是差不多是路德和这个那个波阿斯的时代，路德波阿斯比较靠前的士师的时代。那个时代呢，我们读路德记就能看得出人是个什么情况呢？大家想的都是钱，都是地啊，所以波阿斯到时候我们读路德记就能看见他告诉路德，你捡那个麦穗啊，就在我那田里捡，不要去别人田里捡。因为波阿斯很清楚，去别人田里捡，别人一定会欺负路德。没有人想得到神的命令啊，没有人想得到我们曾经查过的摩西五章神是怎么讲的啊，你孤儿寡妇你要允许他们在你田里捡，丢下了麦穗，你要落下了一捆在你田里不准回去拿。这都是神的清晰的命令。在那个时候呢，路德敢去别人田里捡就会被羞辱，就会被赶。这说明男人都在想什么？男人都在想赚钱，男人都在想出人头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情况，所以他们跟神会远，所以神只能找到一个跟神近的，跟他近的就是一女人，就叫底波拉。那这样的情形呢，使得神在底波拉身上显出来的力量就是大，信心就是大。所以真等到打仗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敢打仗的人，他也只敢把信心建立在一个看得见的人身上，就是底波拉。所以巴拉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是把信心建立在人身上。比方说一个教会的长老啊，他活了敬虔的生活啊，一生侍奉主啊，他真的是按照神的话去行，他的力量就大。力量大在哪呢？就人从他里面能看见的坚定，看见的信心，看见的光，看见的爱，人就愿意跟着他啊，只要他肯去打，那我也肯去打。那他往哪走，那我也愿意走。那他不动，我就不敢动啊。所以是是巴拉跟随底波拉打赢的这场仗。第四章就这么个总结。而且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就把当天的战况全告诉底巴拉了。所以巴拉不是没有信心，但他只相信底波拉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办法跟神建立联系。底波拉跟神建立联系不是因为这一场仗，是在这之前长期敬虔谦卑的生活，长期与神同行祷告读经的生活，长期把自己一切的事交托在神手里的生活。所以他能听见神的话，所以他能明白神的心意，他能知道今天你就下去打肯定能打赢，神会在你前面打。巴拉不行。包括我们看后面的基甸，靠后面的参孙，我们都能看见这个情形。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们，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场。战场就是属灵的战场，战场就是我要跟随神，我要过敬虔的生活，我要以耶和华为，以基督为我，以神的话为我生命的核心。这样到关键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不是去找一个富人。最后的结果呢，杀死敌酋，杀死敌人首领的也是一个富人。这其实是一个还有点可惜甚至有点悲哀的事啊！这是给我们今天的弟兄极深的警醒，告诉我们当如何行。第二呢，对今天的姊妹来说，这篇东西的教导，第四章的教导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如若可行，我们总是希望一个弟兄能站起来，我们总是鼓励弟兄能站起来。就像在这底波拉的时候，底波拉没有说 轮到我了，前面已经三任男先知了，那轮也轮到一个女的吗？这个很符合今天女权主义的说法。底波拉不是这样的，底波拉就盼望她还是像萨拉一样，她是在帐篷里的，她还是盼望她能够坐在一个姊妹的位置上成为帮助者的，直到神能找到的一个最勇敢的人巴拉都跟他说，不行，你得来，你不来我就不去。他说我跟你去，但依然不是他领头去打的，他不是将军，他也依然让巴拉自己领头去打。今天教会的确姊妹们是多的，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会面临这个情形得姊妹来带领，实在没有弟兄啊。那姊妹带领的时候，那就总是会碰见那教导的时候会有弟兄在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总是跟神祷告，求神能兴起弟兄。如果神有恩典在一个姊妹身上，既让他有负担，也让他有能力，也让他真的能够造就别的姊妹，那他可能坐在一个教导的位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要记得神的位分的顺序啊，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盖头的时候啊，他十一章五节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他要记得，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男人是神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男人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荣耀了耶稣基督。男人躲去赚钱的时候，就羞辱了神。当女人站起来讲道而不盖着头，而不愿意把荣耀努力掩盖掩藏住的时候，就羞辱了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见的是女人的荣耀，而女人是谁的荣耀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她没有荣耀神。所以盖头的顺序呢，其实就告诉我们神的这个顺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完全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因为神还是基督的头呢，难道基督就比神差吗？三位一体的神每个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但是基督为什么谦卑自己死在十架上？他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拿走这杯，但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科西玛尼的祷告就告诉我们，他不以自己为神为强夺的，就全然把自己的意志交给神，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全然谦卑完全的榜样。所以顺服不等于我就比你低等，顺服是因为神设定了顺序，我顺服是神设定的这个顺序，所以我首先因为顺服神，我才会顺服神设定的这个顺序。所以我们若说我爱神，我就是不按神的话去做，我怎么能说我爱他呢？因为耶稣也是这么说的，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他的道就告诉我们，我按照这个顺序去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知道景况就是在末世了，末世的最后的末世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都是很糟糕，也的确是教会站起来的弟兄少，少之又少。那姊妹们呢，可能没有办法，只能站在那里啊，做底波拉的角色。如果我们真的是神带着我们有很长的敬虔的生活，我们也知道神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也要求神兴起巴拉，我来鼓励巴拉，我来帮助巴拉，我甚至来引导巴拉，但打仗依然巴拉去打。这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女士是底波拉的形象，这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一切在教会愿意服侍主，也跟随主很多很多年，读经祷告成为主合用器皿的姊妹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和例子。也求神带着我们每一个姊妹，在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心里有负担，我想要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先 过敬虔的生活啊，即便今天地上有底波拉，我也希望我是真的在敬虔生活里与您相近。我听见的不是我肉体的声音，我真的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可能被神所用。而且即便我被神所用，我也说，主啊，求你兴起巴拉，求你使你的国有真正的属你的领袖，我愿意做他的帮助者。神必听允我们这样顺服他的祷告，也求神在今天的教会啊，兴起如摩西般的领袖，如撒母耳般的领袖，也兴起像底波拉那般敬虔而顺服的姊妹。哈利路亚。